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路消息。这期，如大家大部分听众所料，我一定会讲理想 Mega 这件事情。对，不过其实这场节目应该更早跟大家面试的。不过由于这个，我要和大小马聊科技一起，录一期节目，然后我就把其中很多部分的问题再和他们讨论了。所以其实这期节目是一个混合的节目，前半部分和最后收尾部分，我会讲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个人 solo，然后中间我会把我们这个一起做节目的这段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连贯的听一听。今天是3月18号嘛，因为距离理想 Mega 发布已经过去2周半，甚至接近3周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大家会更立体、更全面，也更冷静一些，因为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确实这些年啊。理想在做公关策略上，有时候，可能他基于他自己的逻辑和惯性，败坏了部分的路人缘，导致理想 Mega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轮传播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失控了，就很多路人是觉得应该踩理想两脚，趁你病要你命嘛。然后，我自己的发微博也说嘛，我自己也没忍住，都多吃了两个饺子。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理想 Mega 的这个负面传播到最后进入到那样一种恶劣的攻击的状态，我觉得，我当然不是觉得，我知道确实有厂商有品牌下场，虽然不能讲是谁，但是他们显著的利用自己的一些办法，显著放大了这个东西的传播，对，让理想也确实挺受伤的。我觉得就怎么讲，就是说我还是从我的个人感受先去讲吧，因为你去讲一些大而化之的这些观点，或者说。谁好谁不好，论一些是非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更擅长的就是我到历史，到不叫历史啊，就到一个发布会或者一个新闻发生的现场，然后我现场的感受有的时候事后看起来是比较准确的。然后我这次去上海参加理想 Mega 的发布会，我觉得跟我之前的判断区别不是很大。我之前判断就是这是理想在自己的顶峰的一次秀肌肉吧，然后。非常像小米在2014年和2015年出的那个状态，因为小米2015年、2014年是发布了小米四和小米 Note 嘛，2015年出发了小米 Note 顶配版，当时是为了应对华为的这个在高端这个突破，因为华为当时 Mate 七卖爆了嘛，对吧？一个高端机型，超过3000元的这个手机卖了100万台以上，这个在中国手机历史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小米当时是一定要拿出一个东西，去在高端这块压制住华为，守住自己的这个流量池，守住自己的这公司的势头。那今天理想也非常像，而且在现场你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的乐观情绪吧？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受到感染。有一些朋友问我，你觉得理想 Mega 的月销量能达到多少台？我觉得也能达到5000台左右，稳态销量。那现在看起来，肯定这个数据，包括我自己当时的这个状态就高估了。其实你在现场很难不受那种乐观情绪的影响，好像当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再 challenge 哦理想做产品的能力了，都不再 challenge 理想的操盘能力的产品的，无论是传播产品的定义，还是最后理想粉丝的这种接受程度。这个时候，当出现了一边倒的一种，哪怕是反对理想，这时候可能会不作声，先看看你，对吧？大家这个时候先安静无极。但是等到这个真实的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我觉得对理想团队和理想本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所以你看到这个发布会之后，理想挺长一段时间不发声、不说话，第一次说话也是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无趣慧眼，不要遮掩这点。因为我比如说我谈比较像小米 Note 顶配版的这个挫折的时候，那像比如说这个，曹老师就拿一些细节来反对这点，说跟那个时候不像，理想 Mega 产品更具有突破性啊，对吧？比像当时小米 Note 顶配版做的好的很多，然后小米 Note 顶配版当时没有指纹，对吧？没有给大电池，在很多上面都忽视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探讨说，确实 Mega 不是小米 Note，它可能介于小米 Note 跟小米 Mix 中间的一种产品，是小米在自己顶峰时期，就是小米在2014年顶峰时期开始立项做小米 Mix，然后开始去开发小米陶瓷。就是陶瓷外壳，后面我们看到小米六这款机器，包括小米 Mix 的这个口碑非常好，非常炸裂。那是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小米开始在陶瓷这个工艺上花了大量的精力，所以甚至很多年之后，很多米粉还记得当年 Mix 出来那个惊艳状态。也有一个小米六被称为是小米钉子户嘛，就是很多小米六的手机用户就用了小米六之后很多年都不换，对吧？这个其实所以说你从细节上可以去讲探究小米。Note 顶配版的那个状态跟小米 Mega 是有区别，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从公司整个状态来说，小米当时和今天的理想会非常的像。因为我 通常意义上来说，我是非常喜欢把小米和理想作为两家公司去横向对比。为什么我把小米作为理想的坐标？不是，就其实理想肯定，理想的同学肯定不愿意，包括理想本人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考的范式，评价理想的范式。哦，我是第二个小米，因为小米确实在后期应对华为的状态当中犯了很多的错误，包括应对 OPPO、VIVO 的时候也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没有达到这个公司想象力的那个天花板，长期是一种红海竞争的状态。所以理想其实肯定不想希望让大家产生这种联想，但是你如果不直面这个问题，其实尤其在理想 Mega 发布之后，你一定要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直面这个问题，你其实是难以自圆其说，无论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都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那这个他们其实小米跟理想都是一样，都是说在美国那边有一个像苹果和特斯拉这样的这种启发者，然后他们学习了这个启发者的经验，然后学习了他启发者的模式，然后适用在中国市场，用一个更快速的方式去做互联网的传播和裂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从产品体验上也有自己独门的绝技，像当年小米提出的，雷军提出的专注即时口碑快嘛，然后什么 MIUI 啊，什么的三驾马车呀、啊，跟今天理想其实一样，就是在你的核心技术本身不够强，然后这个你，然后你的创业的 idea 又来自于外部的一个影响的情况下，其实你只能通过本身方法论的先进，就你会发现理想这家公司非常强调方法论，非常强调打法。那其实跟当年的小米是一样，只是小米现在你不觉得它 fashion 了，所以你不提它了。当年你要知道，当年的小米就是所有每个创业公司都在讲我要做叉叉领域的小米，所以你就要知道那个方法论的传播是非常强、非常有说服力。所以今天理想也是一样，只是说公司势头上来说，小米后期的这个颓势大家看到了，而理想现在颓势还没有看到。所以其实很多理想的粉丝在每次我一提到小米的时候都说啊不一样，两家公司也不一样，两个创始人认知也不一样。哎，我就只能一笑了之吧，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后面再继续看。所以就是我把这个观点先抛出来，就是一定要把小米作为理想理解理想的一个坐标。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已经默认哦，可以把小米作为理想理解的坐标的时候，我们去讲今天的理想对比于2014年和2015年那个小米的顶峰时期，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是优势，有什么是劣势。我先说小米的当时比现在理想强的是，雷军手里的牌其实当时是比较多的。首先，雷军是从金山创业起家的，然后三 Q 大战之后，那个半个腾讯系的资源也向他开放，为了压制360嘛。当时这个马化腾发现，想要压制360在移动互联网的势头，各种各样的工具型产品，其实你发现雷军系，包括雷军的自己的投资，包括金山是非常好用的，是可以起到这种关键的，在关键节点上可以去限制360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腾讯系的资源都对雷军开放了。其实百度也差不多，不知道有多少人记不记得当年红米的首发是在 QQ 空间做的。对，大家如果记到这个事儿的话，我就说这个，大家可能马上就理解到。然后第二个就是雷军，他本人在北京的互联网可以说是半壁江山了，除了百度系，其实就雷军系最大。所以当时下面的很多人很强，对吧？你像李万强、阿狸嘛，写参与感的阿狸，就是类似这样的人，其实在雷军手里是有好几个的。所以今天理想更多的时候，他是他自己的单打独斗吧，下面的人都没有那么的闲。所以从团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雷军手下的团队会更强一点。当然，这也可能有一些偏差，对，可能理想内部也有一些很强的同学，但是因为他没有对外发声的 PR 机会，所以我们的对他们的能力什么认知也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打个问号，是存疑的。但是另外一点是非常确凿，就是，雷军的国际影响力比今天的理想本身大太多了。我当时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个雷军在自己顶峰的时候，《时代》《商周》《财富》《连线》杂志封面随便上，印度人、东南亚人、中东人，你去国外你会发现，除了杰克马之外，他们知道的第二个中国的科技大佬就是雷军。但是你看今天理想，哇，你看晚点上次就是坐在理想发布 Mega 之前，把理想的这个公司和产品都写了一下，写的比较偏正面一些嘛，我觉得，然后就被你看发布会时就被骂惨了。所以其实雷军的国际影响力它不仅仅是只是一个 PR 项的东西啊，它有一个它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形成了一个雷军当时或者说小米吧，有两个业务的腹地，一个是所谓红米手机所代表的这个低端机、千元机这个市场，小米当时已经打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国际化，小米后面去做国际化的时候相对比较顺利，就是因为雷军的国际影响力很大，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合作起来，包括在当地落地，包括有一定的启动的种子用户和粉丝基础，就相对容易。所以今天理想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但是理想今天比当时的小米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第一点说，当时的互联网是个屌丝互联网，主要是都是年轻人，大家普遍还没有什么钱，你通过一个互联网做一个互联网品牌是不太能触达高净值群体。你想做高净值群体就是那种小罐茶呀什么那种模式。但今天中老年人都上网了，网上的比较强势的品牌其实是可以收割中产，这是今天理想的一大优势。然后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理想对华为跨界的这个能量是有清晰认知的，当时雷军和小米是不太有清晰认知的，那当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当然不是说你对华为有了清晰的认知你就能抑制华为。你看其实去年前年这个理想对华为的认知也都非常非常清楚了，但是华为 Mate 7改款之后的那种崛起的势头，那种能量，我觉得理想也是对理想这家公司包括理想本人也是措手不及的。大家可能很多人包括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评论界，甚至包括理想本就是公司内部的人会认为是 M9 会排山倒海之势过来，因为 M7 这个车的底子比较差，对吧？ M9 是真正华为开始完全操盘的东西。那实际上最后你会发现 M7 这个东西一个半成品，经过华为一倒腾，然后再加上 Mate 60这个华为手机归来，芯片突破这个传播势能一下就炸掉了。所以就是你我也不能完全说对华为的这个力量认知就是一个什么多大的优势，但是可能理想就会相对来说有一些准备就提前可以做。然后最后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创始人的经历，雷军当年的摊子真的挺大的。然后今天呢，中国的经济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主题可以分理想的经历，这是有很大区别的。两代模式创新的公司面对华为的结果到底能打成什么水平，我觉得一号位的临场发挥是最重要的。这个其实年轻十岁加上专注注意力集中，我觉得给了理想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局还是有的打的。所以我对理想还是抱有一些期待或乐观吧，也不是说完全悲观，就是小米这后面这个走势一定会在理想身上浮现。对，如果一旦进入苦战这个环节，我觉得雷军的优势是理想不具备的。对，就是一个长达十年的这个战争，然后一直打，然后对于创始人的耐心和团队的这个忍耐程度来说，我觉得都是极大的挑战。雷军证明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理想可能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而且我觉得从认知层面上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理想 MIGA 的发布会，你明显感觉到理想本人是受到了这个王兴的影响。后面我们跟大小马聊的时候也会聊到这点，就是他希望追求在高端纯电市场追求一颗银子弹，就一颗银子弹 MIGA 就打穿这个市场，做因为他当时就是夸下海口就是50万以上不分能源形式第一名嘛，但是实际上你目前看起来是很难做到的。那宝马 X5 至少宝马 X5 还在那里，你是很难超越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王兴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庞杂，他的注意力也很分散，也有很多好奇心。他不但讲过银子弹理论，他也讲过这个无限游戏嘛，对吧？无限游戏的这个观点。那到底中国这个高端纯电领域的竞争，如果是个无限游戏的话，那可能这颗银子弹上面你花费太大的精力，花了这个压住了太多的资源，可能就是错误的，对吧？所以我当时那个理想 MIGA 发布会时，我说我没忍住吃两个饺子，其实就是我发了个微博，发了微博也传播挺广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模拟一个杂志社的这种编辑部的口气说，那个本刊前日收到了这个高端纯电需要这个长期主义一篇文章，没有经过审核和这个校对，然后就以李斌的名义发出来，但最后发现作者是理想啊，特此刊物，然后就下面人就笑疯了。其实就是说在高端纯电，因为未来一直做的比较辛苦嘛，然后李斌就一直说我们要长期主义，坚持长期主义，要长期的投入才能有回报。而理想之前的感觉就是我 MIGA 我一个车型我就会做成，对吧？而且在 KOL 和一些车主粉丝的推波助澜下，就一定是这样，对吧？大家都深信不疑了。所以如果是最后变成一个漫长的战争，漫长一个无限的竞争的话，我觉得 这可能是目前理想他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个认知最大的变化，也会影响后续的这个竞争的格局。然后我们抛开这些特别宏大的战略上层面的东西，去回到一个战术层面吧，因为理想最喜欢谈战术、谈方法论，然后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在互联网上、社交网上这些传播的东西。那我就谈谈战术这方面，我觉得，MIGA 这个车，包括这次发布会也有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从产品层面上来讲，你看后面那个晚点做那个理想的那个 MIGA 的那个稿件里特意提到的一点，就是后面第二排座椅的时候做了调整，然后理想本身还画了一个产品草图。理想是那种他屁股挨着这个座椅就知道这个座椅这个坐垫那个填充物的厚度，对吧？是多了还是少了，对吧？还有这个座椅旁边的这个门板上的这种饰板上的安排啊，材料啊，他脱口而出，宾利是这么干，你们就按这么改。对，就我们之前看到一些关于理想做产品的报道上面会提到这些细节，但实际上这次理想 MIGA 发布会，我是发布会之后我才去现场看的产品，不是去现场，去后面去那个门店，想了解一下这个销售的数据，相关数据的时候，我才去体验了一下 MIGA。哎，我发现其实第二排、第三排还不错啊，没有那网上妖魔化那么多问题。就第一排，但是第一排的问题是比较大的。它，你那么先锋的一个外观，但是你完全没有 get 到说我在前排一定要是跟 SUV 完全不一样的全新交互。就是你既然说了，你自认为这是一款 iPhone 像 iPhone 4一样的产品，那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说这个车最重要第一排的这个交互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而是你觉得 L 系列那个前排就够了？我觉得，一个 MPV 这个它的前排的这个感受，大家去比较 SUV，比如说塞纳呀，就是北美的一些 MPV 和 SUV，它前排肯定是完全不同。虽然可能功能性上是完全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使用，但实际上最后你会发现，大家进入这两种车型的时候的他内心的情境是不一样。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理想在做产品上可能啊，不知道是他这次在 MIGA 上的经历上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流程，就是公司的 IBD 的流程过于分散化了，之后导致出于成本或者其他的考量，这个前排就做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要思考，是不是理想这个公司过早的把自己的方法论给它给概括提炼之后，其实有时候会影响公司做事。就是一家公司如果没有成熟到没有对手，强到没有对手，强到一个行业已经平摊的时候，过早的总结自己的方法论，并且再向外大量传播，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影响公司内部竖，把公司的手脚竖起来。就是比如你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说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方法论是这样，那这个事不能做，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因噎废食。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理想的一大问题，就是可能他是为了产品本身的宣传和传播，需要打造这样的人设和这样的一种叙事。那但是最后，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负面的效果，就影响公司内部做事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再去横向对比蔚来跟理想，这个做高端纯电的时候，我说这个 MIGA 这次的首发权益是太少了，完全没有锁单的紧迫感，而且理想老用户的权益也太少。你可以作为对比的，就是极氪01这次吧，那个极氪01的首月订单应该会超过3万，大定会超过3万。所以其实应该算是个比较成功的这个首发，成功的用户权益。像我这种老的极氪01用户，大概有1万元的券吧，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卡钳呐、各种配置啊，它都有一些倒计时的，比如到截止到3月31号，所以会造成一些下单的紧迫感。过去理想是不做这种事情，但是你切换到纯电这个赛道，我觉得是应该尝试做一些这些事情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就是你当时理想说过要打造一个类似招行金匮花用户的尊贵体验，就是针对 MIGA 的用户比较高端50万以上的用户，但是他发布会上你发现完全没有提，没有提的话，那他后面可能觉得这个订单数据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其实临时出了一个服务包，无忧服务，好像5年不需要保养都有那个曲送车，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已经就有点晚了，或者说有点落后，你应该是全方位的考虑，说 MIGA 的高端用户的出行场景、用车场景、维保场景，叫我们都每个项都有针对性的权益。我觉得这个点就特别的想当然，就是在 L 系列做，你作为一个燃油车，毕竟燃油车的这个体验本身和纯电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像是传统车型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它大家不需要怎么教育，不需要怎么引导， 但是你现在是个纯电车型，在很多环节是需要引导，所以你用这个用户权益去吸引和引导大家的用户的行为和预期，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最后就是跟李斌的那个相比，就是李斌会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跟这个自己的老车主打交道，参加各地的车友。我觉得其实从今天来看，可能过于分散的创始人经历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理想 MEGA 你第一次做这么高端的品牌纯电，是应该尝试跟老用户有一些沟通，因为很多其实，发布会有很大家都在问，发布会前其实大家都在问了啊。那理想就小鹏 X9 的产品力很强，对吧？该导游功能都有了，那你为什么比别人贵十几万甚至接近二十万这样这么多呢？那你其实是可以通过运营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嘛，对吧？跟理想提车的首批提车的用户，理想就参加一下这个交车仪式，跟车主们合影一下什么的，你就提供一些这些情绪价值嘛。因为中国的市场是这样，就屌丝用户它是个统一大市场，但是高端精英用户其实各地它有各地的习惯。江浙沪的用户，那个广州的用户，福建的用户，包括所谓以西安跟成都为中心的大西南跟大西北的这些高净值的土豪们，他们的那个需求可能都各有不同。其实你要比较做比较细腻的运营嘛，因为确实我之前有一个大致的观点，说上海公司、北京公司、深圳公司嘛，就上海公司会输给北京公司，北京公司会输给深圳公司，因为上海把江浙沪做好就能赚钱了，那北京必须把全国打下来。但这时候北京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傲慢，觉得那我全国一盘棋就好了，那其实不是的，你要把全国打下来，也要这个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来去做。那我觉得理想在这块没有做，我觉得确实也是之前 L 系列的成功，我觉得这个成功的这过去的经验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包袱，对吧？而且这公司内部嘛，我说跟前面我说这个公司过早总结自己的方法论，你结合起来讲，就是你今天理想本人，你看晚点那篇稿子讲，哇，现在下面做产品的人都想只想让理想做最关键的角色，不要浪费理想的超级大脑，不要让这个什么牛逼的神经网络去跑垃圾的程序。我听见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公司你可以哪怕你心里真的这么想的，如果在公司里面是公开这么表达，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你会让一些很多事情去可能就不经过理想，就没在理想的注意范围之内，但是它其实又很重要。就我说公司做一家公司真的这个搞一些走上神坛的事情就下来就特别难。好吧，其实理想本身的得失这一块，理想 MEGA 发布会得失这一块，我觉得我上面已经把我的观点抽象总结出来了，然后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和大小马之间我们的这个沟通，我们几个人聊天。对，好吧，下面就进入这个我们几个人的讨论。
每期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理想 MEGA 凭啥比小鹏 X9 贵那么多？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请到老编辑一起聊聊理想和小鹏啊。虽然我估计理想不太想拿 MEGA 和小鹏 X9 比较，但作为消费者来说，这俩车肯定是要拿来做对比的嘛。老编辑作为这个小鹏的车主，对 MEGA 有没有心动啊？在不看价格的情况下。
你们是三个都被理想拉黑了，所以都没有参加那个发布会是吗？
我们跟理想关系应该挺好的吧，我自己觉得。
那反正我想问你们，你们看实车了吗？就如果看实车的话，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本来要去发布会的，结果
去发布会的路上我腿折了。
对对对，半截没去成。
发布会上其实他没有体验的那个环节，都是在前面拍摄那次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他们只是邀请我去参加发布会，没有邀请我去三亚海棠湾那个非常 fancy 的酒店然后去拍摄。他可能觉得我不是个视频博主，就是不需要拍那个 MEGA 的内部的体验，所以我其实没有体验到，我是直到最近几天我才去商超，他们开始铺货之后我才去体验了一下 MEGA。 然后我就觉得空间还是不错的，5.3米这么长的空间营造出来的这个车，二排的其实头部空间是非常多的，因为它整体那个流线型的造型嘛，但是第三排可能头部稍微有些逼仄，整体的空间上我是很满意的。我自己评价 MPV 有三个标准嘛，第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舒适进入，就第二排你进去的时候，你踩地台拉着扶手，你上去舒服不舒服，方便不方便。它的地台是高的，这是明显的感觉到，就哪怕它搞了一个两层的这种台阶，它还是高，而且这个台阶由于它采用了一个塑料材质，没有像奔驰宝马会在高配版本上用的那个迎宾的那个灯，有一个镀铬在下面透光背光，而且这个其实配合着德系的豪华品牌基本上都会在地面上投一个 logo，这两个东西一组合其实它是有尊贵感的，但是 MEGA 是都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产品细节上这点肯定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评价 MPV 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后备箱收纳嘛，那这个肯定是小鹏 X9 是无敌的存在，第三排的整个收纳了之后整个后舱的规整程度。第三个标准就是
中央通道的通过性，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如果是按照评价一个 MPV 的标准去评价，它这三个最重要的舒适程度，我觉得只做到了一个半。当然他们会有很多的道理，我为了 5C 的充电速度肯定会牺牲立台高度嘛，为了我这个流线的造型极低的风阻系数，对吧，我把第三排可能搞得稍微有些逼仄，而且不可能实现像小鹏 X9 那种收纳的功能，这些都是理由。但是牛逼的产品必须你特别的牛逼，就像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你没得比较，这个时候你会容忍它的所有的缺点。但是害怕就害怕当你出现的时候，市场有一堆 MPV 等着你比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难以自圆其说。我首先说一点，我不是那种今天看到 Miga 最终的预定数据幸灾乐祸，我觉得大卫可能跟国内还有时差嘛。今天的互联网所有的不太喜欢理想的人都在有点弹冠相庆的感觉，最后这72小时的大定数据也就是个3000多一点的数字。
那按照网友说的，大卫不止跟中国有时差，还有代差。
对，这个就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狂欢，我觉得这样是不好。因为我自己心理上我是觉得小鹏 X9 加上 Mega 这两辆车最好能够月销破万，就他俩的总和，我不管谁是6000谁是4000，对吧，这个无所谓，至少能让大家当考虑到新能源 MPV 首先想到第一款车不是腾势 D9，不是那种车，就不是那种埃尔法前脸然后混动的，而是一个纯电的，真的从纯电的平台去思考到底未来的 MPV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小鹏 X9 跟 Mega 都算是，但是我觉得可能理想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销量顺风的时候你做了太多败人员的事情，可能今天你稍微有点马失前蹄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开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理想未来的公关策略需要考虑的一点。因为你不再是一个非常小的初创公司，你某种意义上你是这个行业里面销量最大的，对吧，然后现金储备最多的公司，那你要考虑到你的形象或者说你要向用户传达一种东西是一定要是更主流的。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理想官方他的那个措辞之前在顺风的时候比较激烈一些，最主要他还有一些相关的 KOC 感觉太猛了，有一点那种说话不留余地的，这样其实稍微有一点小翻车的时候大家就抓着不放，这个其实也是刚才对应老编辑说的。
我还挺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就是我的自己的看法其实也很明牌的。
其实我跟你有一点的看法是很像的，就是我非常希望 X9 和 Mega 能卖得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试图在改变品牌形象的这样的中国车。我其实有不少朋友原来是认为小鹏整个品牌都感觉不高端，缺乏腔调和牌面，但面对 X9 的时候他们是有心动的。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因为 X9 对小鹏改观然后下定，我们甚至现在也看到嘛，连明星都有买 X9 当保姆车的。那再看 Mega，其实之前 L 系列理想的车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年奶爸感非常强的车，你是很难让一个35岁以下的人去对它动心的。但是 Mega 这个外观因为它非常先锋，然后有足够多的话题，网上都说嘛，你开着这个车你基本就是显眼包本包了。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到行内的说这是一台让人想生孩子的车。从这个角度看，我其实是对任何一辆我们中国的车设计言非常先锋，敢于颠覆自己原有形象的这种车，我都是天然带有好感度的。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 Mega 这样一出有很多幸灾乐祸的，无论是吐槽的图啊还是恶搞的那种话，但是我反而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当年我刚看完 Cybertruck 的发布会，包括更早的时候17年看那个 Semi 特斯拉那个重卡发布会的时候，其实场内的人都不看好，场内很多都是特斯拉的那种老粉老车主都不看好，而且呢网上也是很多内涵图，就像今天笑 Mega。 我倒是觉得就像 Mega 高级设计总监那个德国叫做 Benjamin Baum 的人说的，如果是一辆车它刚推出你没有两种声音，其实反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你这个车不够先锋。我觉得理想它这次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外观和内饰的割裂感，这个在中国市场就尤其我们会有体感，因为它外观这么的先锋，它是先发布这个外观嘛，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它整一辆车都应该是对应这样子的先锋感的。哎，结果内饰一看其实就是一个跟 L 系列非常相像的这样的内饰，然后呢它又经过三个月延后这个发布，我们都以为它会做出一些更激烈的改进吧，但其实也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对，晚点不是发了一张图吗，理想亲自在二排座椅上勾勒出了那个新的控制面板，主要是改这个座椅的控制面，然后他们最早期的第一千台车上有很多是第二排没装的，就等到回头当个月定稿之后，然后后来又把这个新的座椅重新给装到第二排上。我觉得第二排反倒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上实车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真的非常下头的是第一排，就是它完全是一个理想 L9 的第一排。我知道大家都是开过很多 MPV， 尤其你们在美国工作，我美国是个 MPV 非常繁荣的市场，多样化，对吧，像塞纳呀、大捷龙啊这种起亚嘉华这些车，当年我们国内市场是翘首以盼这些 MPV 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所以 MPV 的第一排一定是有一些共同性的，比如说它的 主驾跟副驾之间的连通性，它的储物空间的独特性，它储物空间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去做细化。比如像塞纳在美国市场，它有车上吸尘器的，就类似这些所有的设计。当你说要替家庭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一款车的时候，你必须对这些东西有些超越，而不是视而不见。就当然你不是让你跟他们一样，但是你不能视而不见这些所有的 MPV。 我觉得好的设计一定是不遵从规则，但是一定要超越规则。但是我觉得理想这次它的内饰太过想当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理想在推行 IPD 之后，这个公司的某种流程它矩阵化之后，其实横向纵向的牵扯是很多的，很有可能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或者其他的，为了不增加这个公司供应链的冗余，它做出这样的决策。但是这个真的这个手牌，传统汽车行业确实没有什么干的。当你推出一个全新车系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在尤其在前排的视觉上提供一个非常强的一种多样性。但是我觉得可能理想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辆车就是为后排而生的，前排不需要这些东西。当然我知道就理想他在做他 L 系列的很多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一定会阻碍他，就是让他觉得这些成功是因为我坚持了这些原则。那实际上可能真正让 L 系列成功是另外一些因素。
那你们觉得 L 系列成功是什么因素？它有什么是在这一颗车上应该复刻而没有复刻的？
我觉得 L 系列最大的成功是选择了正确的对手。所有的纯电的新势力品牌的对手是 Model Y， 而只有理想的对手是 BBA 啊。这个其实区别非常大，这导致了后面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你比如说像蔚来跟小鹏的财报毛利就非常的低，非常的薄。为什么？因为你的对手是 Model Y 啊。当你的对手是 Model Y 的时候，它又有品牌的先发优势，你要跟它卖一样的价格，你就要比它多一大堆的配置，然后你的规模效应又不如它，所以你的毛利必然是零甚至是负的。但是你选择 BBA 这些百年老店，他们的毛利率是很高的，然后你再用新能源的东西重新做一遍，你确实可以实现一个由高打低。比如说我就是比你大一个级别，我就是比你舒适一个级别，我的智能化和电动化带来一些天生的好处，就是比你燃油车要好。这个时候你看理想的毛利率为什么能维持那么高，就是因为它的对手是 BBA。 我觉得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我之前常常说一场战争的结果，第一个就是选择对手，第二个是选择战场，第三个才是选择你的战术和打法。
嗯，很有道理。
对
我认同老编辑，这个就是对手选的这个非常重要。
我其实挺赞同之前我们嘉宾依然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理想电车大卖靠油箱的。我现在感觉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感觉。我很赞同之前老编辑说的，其实他在出这种纯电 MPV 的时候，有很多的他的这个竞品都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包括极氪009，包括腾势，包括小鹏 X9， 甚至像华为问界 M9， 对吧？我觉得现在都是有一点当年理想通过增程去打这些纯电，就比如说蔚来，比如说小鹏 G9， 那现在其实就有一点腾势这种混动，然后加上问界的 M9 增程去打这个理想 Mega， 所以我觉得对 Mega 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验吧。这次虽然在外形方面给出一个非常激进的这种选择，但确实像老编辑刚才说的，我也很赞同，就是说对于 Mega 的这个前排，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化的空间。我其实能理解理想不是在得到有一门课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企业从一到十错误的选择，就是把它从零到一的这个经验给它刨去掉了。所以我理解理想其实是想继承他们之前 L 系列比较成功的这种内饰的风格的延续。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已经有很多比较先进或者是比较激进的内饰设计在这儿等着，一对比下来 Mega 其实就会显得过于保守了。它确实比 Alpha 先进很多，但是你如果一对比极氪009或者是 X9 甚至哪怕腾势 D9 来说，这个 Mega 作为理想的旗舰车型，而且定价在那摆的话，它确实就会显得太简陋的。我其实今天在知星就也写过一条，就我建议很多的它的这些内饰供应链确实可以延续 L 系列，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些手机厂商的做法，就比如说联名爱马仕啊，或者是像小米华为去和莱卡去搞联名。我觉得在噱头方面 Mega 还是差了一些。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可能是理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家长期以来追求 ROI 的公司，它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投入，它要追求明确回报的公司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发布的时候，其实发布会上有一张图，就用了意式沙发去讲 Mega 的内饰，它的考究程度如果是高净值群体，他一下就能认出来，哦，这是在意式沙发上才会用的材质和设计。那你为什么不联名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一个意式沙发，让他们给你做设计做联名呢？因为我比较感同身受的是，我一直以来有的公司，我们当时融资的时候其实跟理想是同一家机构，就明视都投了。所以当时理想在他最困难的那段时间，跟他对接的明视的那个投资经理跟我是一个，就相当于那个投资经理同时会负责我和理想两项。当然我们的成长后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因此我知道了理想在他融资的过程当中非常困难，就是他长期以来是在一种资源稀缺的环境下去做决策的，这导致的不会打富裕仗。就当我的资源已经是对手的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时候，我怎么打？ 华为是非常擅长于打富裕仗的。你虽然通过你的方式找到了一条低成本撬动一个市场路，比如说像小米这样企业，但你找到之后，华为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就采用一种高投入的高压强的方式。今天理想它曾经过去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的 L 系列就像当年小米的智能手机一样，但是当你已经大到像小米到2014年15年那个水平的时候，你就应该加大投入。当你在市场上能够估值450亿美元，你能拿到软银的70亿美元融资的这种时候，你就应该不计代价的投入，把你的对手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个其实是一种比较决绝的竞争的思维。但我觉得可能到这个阶段，它的现金储备1000亿人民币的时候，那你没有必要再像过去一样。你 Mega 是你必须确保要赢的车型，那你就可以用更昂贵的方式去把你的对手清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过去在那些比较匮乏的状态下做的很多的肌肉记忆还在他身上，包括理想这家公司身上，就希望用低成本的方式撬动，显得效率高。
对，是的，刚才老编辑提到富裕账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很有意思。理想在发布会上他还专门说到，目前理想汽车其实是中国车企里头现金储备最充裕的车企，它其实有1000多亿的现金储备。包括刚才老编辑提到的那家意式沙发，人家是有品牌名的，人家叫 Polyfoam， 它其实是在三亚试驾的时候，它的那些布置都是有这种家具的风格的，但是人家就是没有和 Mega 正式联名嘛。确实这个我觉得可以跟人家这种品牌能正式搞下联名，该花的钱花还是有必要的。
对呀、啊，就跟慕斯床垫的那张老人脸一样，真正的像一个世界级设计师的脸出现在大家面前，就马上高净人群就觉得有说服力了。
嗯，
你刚才还说了一个点，就是他在这个时间其实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去造一个王牌产品。我觉得这个不惜代价不只是说钱的问题，还有就是时间问题。我总觉得他推后这个发布会3个月，其实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也是路径依赖，就是我觉得今天说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是理想某种一样路径依赖，就是他太依赖于说一个时间段内我必须有足够多的噱头和足够多的流量去支撑我这次发布会，我不能晚。第二个事情其实也跟小米会有一定关联度，当年小米的高端机的第一仗，小米 Note 的顶配版，我至今还记得，我觉得这次去上海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的像，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华为的一式 Mate 7突然就卖爆了，在华为 Mate 7之前，没有人会想象中国品牌的手机可以卖到4999，而且还买不到。小米虽然2010年到14年之间窜升非常快，但是它卖了1999的手机，突然有一华为出现了一款，就当时华为自己也没有预料到。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 Mate 9能有50000订单在手，然后 Mate 7可以一款车就迅速的超越了理想 L7 之前的单品的冠军地位，把我理想架到这里，它必须在高端市场尽快出牌，跟当年小米 Note 顶配版一模一样。小米 Note 顶配版是在小米 Note 基础上加了一颗火龙芯，骁龙810就是加了一颗火龙芯，然后准备不足，那个火龙没有压制成功，又因为当时雷军的某种印象轻敌，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自己问到的一手信息，小米 Note 为什么在 iPhone 5S 跟 iPhone 6已经把指纹识别这个事情变成一种必需品的时候，它可以不上指纹识别。他说我们有小米手环，我们有生态产品，这个东西就是说在某一个企业它发展到一定顺境的时候，创始人产生一种我是一家苹果式公司的幻觉，这个是非常要命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艾玛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所有东西都是路径依赖，而且这个路径依赖就是告诉你雷军走过一遍的坑，就告诉你你还会再走一遍。
对，而且我感觉这次 Mega 其实一直被小鹏 X9 黏着打，我觉得确实被动了。你能看出来，虽然 Mega 发布会理想一句小鹏 X9 都没有提，老是提阿尔法，但是呢在这种措辞当中还是不时的会提到一些之前就网上拿它跟 X9 对比的一些点吧。我看完发布会，我其实就写了一条微博，就比如说刚才老编辑说的他的这个后备箱嘛，确实小鹏他的三排座椅给他那样折叠起来是非常平整，但是呢理想在发布会上就是说 Mega 他的这个后备箱封闭式会比较好，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就是这种感觉。还有第二点呢，就比如说理想说第三排下沉式座椅的话就不够安全，其实小鹏挺有意思的，他预判了理想会这么说，所以提前都准备好一个视频，理想发布会还没发完呢，他已经把视频放出来了 这个挺
对。最后
还有就是那个后轮转向，他们做那个一个轮用刹车，一个轮转向，用磨损轮胎的方式把这个转弯半径做小，这个明显也是针对 One More Thing 嘛，就是他 L 系列定价都讲完了，然后就看出来他没有脱离这个地心引力，就没有脱离小鹏 S9 的地心引力，小鹏还就像牛皮糖一样，就紧紧粘在他的鞋垫上。
之前在极客上，这个明浩艾特我说：“大卫，这两个车你怎么选？”我说：“买那个便宜的，再请个司机。”然后明浩说：“你好歹是个做自动驾驶的，你怎么能请个司机？”我说：“你看，你买一个小鹏 X9 省了20多万，司机高一点的月薪8000，早晨把早点给我带来，去哪儿喝酒了还能扶我，还能送孩子，对吧？这很明显，我会选择一个更务实的这个选择。”
刚才老编辑还提到理想那个 One More Thing 其实叫智能掉头辅助嘛。对于这个功能，说实话我有一点疑问。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功能它是要在3季度才会去推送，所以到时候的表现还是有待长期的观察。他们其实在发布会上也说的会比较收嘛，他就说到时候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但是用多了就有习惯了，所以他也是比较收着说的。
但是他们在否定后轮转向说，如果用后轮转向，后排乘客会感觉到横向摆动不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不舒服相比，那明显是发出奇怪的噪音更加不舒服。所以他们自己的说法之间就为了自圆其说，我觉得理想也真的是非常努力。这就是一家，就是他在过去在公关话术上很强的时候，当他突然发现自己腹背受敌的时候，这个尴尬的状态就体现出来了。
对，他包括说那个后轮转向不舒服，我还看张抗抗做了一个这种反击的视频，还专门找了本汽车教材，就是说这个不是什么后轮转向不舒服，甚至像什么迈巴赫什么那些都是配后轮转向，所以是有点反驳理想汽车说法。不过这点我倒不是想重点说，我其实想是说，我觉得理想可能就是因为想要搞这种智能掉头辅助，所以他在纯电方面的策略有一点可能被裹挟了，就是他专门提到理想的纯电他只会做4驱的。其实我对这点是非常画问号的，因为我们作为常开纯电汽车的这种消费者来说，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消费者他买一个2驱的就完全足够了。除非你需要极端的冰雪天气，或者是对那种加速有极致的追求的。我最近在崇礼嘛滑雪，其实有一些冰面下雪面，我自己的那辆小鹏 G9 就是2驱版，我自己慢慢开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4驱版的话它既要比同等电池的2驱版贵个3万左右，与此同时还要牺牲续航。我觉得像蔚来之前只出4驱版已经这滩浑水摊的够多了，理想应该吸取经验，对吧？你看这个蔚来出的子品牌阿尔卑斯也会出这种2驱版，理想没必要为了这个功能，或者是他自己可能刚做纯电车就要非坚持一直只做4驱的车。我觉得以后理想真的要做2驱的车，我个人觉得也不用怕被打脸。
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因为我现在马上要把小鹏 P7 换掉嘛，我现在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小鹏 G9， 第二个是极客01的，都是新款嘛。我最后非常纠结的一点就在于小鹏 G9 的4驱就要需要加钱，而极客01的4驱是入门价就有。我觉得可能还是南方本位跟北方本位的区别。我觉得北方本位上总是大家会希望有4驱的，你就像为什么欧洲的这些豪华品牌像奔驰，它在 E 系列和 S 系列上都是全系4驱。我觉得高端车有个4驱这个东西可能未必真的有用，但是有极强的心理暗示。但是对于小鹏，可能它 S9 它是一个相对平价的车型，而又主要的是在南方，这是个南方车企嘛。2驱4驱这个问题上可能未必需要特别教条，就是一定要2驱可以，还是或者一定必须做4驱，这都是可以商量。但是可能对 Mega 来说，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必须强调自己的高端形象嘛，他放出很多话，就是理想说的话你都没办法核定本来干的，回头都很灵活的。
他最早说设计师把这车设计成这样我就把它开了，结果就长那样。
不是说跳楼
跳楼跳楼。
对。
我觉得李斌是可能有的时候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讲更多的话，就圆这个话，就是未来的人是明显，就是我当时虽然说了一句话，但是后来我想反悔的时候我会讲出很多个理由我为什么会改，但是我觉得对于理想他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我改了又怎么样。
都跟马斯克学的啊！你刚才说四驱让我想到很多有钱的老男人，就是说这个功能用不用是一回事，但是你必须得有，对吧？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尊贵感。
对，我最近也在开一些比较大的 SUV 燃油车嘛，我觉得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些油腻的中老年男人了，为什么一定要 V6，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高的坐姿，这么大的车 whatever， 就是这些东西原来我也觉得也是有点可笑吧，现在可能是年纪上来了，就像这些年突然会觉得茅台好喝了一样。
那是因为你有钱了茅台才好喝呀。
不是不是不是，我小时候家里面就是我爷爷他的那个办公室也有茅台，当时小时候拿出来给我们喝，我当时就完全 get 不到这个点。后来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也是比较好面子嘛，春节的时候迎来送往的时候就会买茅台，后来就觉得很不值，为什么这么贵呢？直到最近两年吧，就属于突然有时候出现夜深人静的时候了，你发现这东西很香。
就应了那句话，从鄙视老男人到理解老男人到成为老男人。
就那么短短的两三年时间。
对，所以我对理想其实我觉得也有这样看，就比如说可能两年前三年前我对理想会有很多成见吧。现在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做出 L 系列的这样的车，和为什么 L 系列的用户对这个车这么满意，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能够逐渐共情他们。可能确实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当中，你就需要一个大 SUV， 家人就需要你一个这么多舒适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配置让你在购车决策上不需要做那么多的心理建设和说服工作。你把这个车摆在那儿，把家人带过来，然后他们觉得哦，花这些钱买这么大个车，还有这些东西，毕竟汽车还是个家庭消费决策嘛。所以我觉得理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在过去几年做对了很多东西，就是需要小鹏跟蔚来这两家企业去深度的学习复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理想自己也要深度复盘，就是我到底做对的是什么。就像刚才大卫讲的，在那个课上说，很多企业在从一到十说放弃了从零到一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是中国互联网的金科玉律。太多的企业在企业上一个台阶之后，开始沿着马斯洛需求的层级往上走，只有少数坚持停留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金字塔底座上的企业成功了，拼多多和字节跳动。但是你可能更需要的是像黄峥、王兴和张一鸣那样有更深刻的洞察能力。我觉得这次我感觉理想他受到了王兴的一些影响，他觉得在高端纯电市场，我需要一颗银子弹，一款车把所有人的认知都改变，改变这个市场的形态，同时改变50万以上的形态，同时改变高端，同时改变纯电，同时改变家庭用车。他确实想通过一颗银子弹，这当然是王兴非常主张，就是说你通过底层思考之后，你在你的市场中找到那颗真正能让你决胜的东西。但是王兴他这个人也是很复杂嘛，一方面他会主张你让你去寻找银子弹，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竞争观点又是这种无限战争无限游戏的竞争观点，就认为真正的竞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你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之前中国的商业史当中有太多企业，老的企业都是这样，都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归山之后基业长青，然后继往开来领路人一代接一代的就按照我这个办法办。最新的一代的公司当中也有滴滴这样企业，也更多是基于说我出行这个领域已经打完了，那我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态。但是像王兴、张一鸣他们脑子里就是竞争是无所不在的，是一直要继续下去的。我觉得理想他是肯定受了王兴很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认知能力上可能还是有区别。
刚才老编辑提到理想的 L 系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他这次 L 系列升级啊？反正我是觉得其实是升级的非常的给力，甚至我自己都心动了，有点想给爸妈买一辆。但是与此同时呢，就对比下来，我在发布会之前两周吧，我还去理想的门店逛了逛，然后呢就有点被理想的销售忽悠了。我觉得他们这个卖车确实有点太激进了，那个销售就跟我特别肯定，甚至发毒誓的打保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理想 L 系列的新款只是升级了芯片，其他一点没动。然后我还跟他反复确认，你确定只升级芯片？他就特别肯定的说。但是事实上呢，其实 L 系列升级的特别特别多，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首先想说一点啊，你看 L 系列想给爸爸买一台，就是这个还是说明我们之间的购买力还是有巨大区别。我是看到领跑发布会之后想给我爸爸买一台领跑。对，这个说明我们的购买力还是差异蛮大的。对，但是我看完发布会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对于 Niga 来说，大概知道可能并不会那么顺利了。原来我的预想是这台车可能会定一个接近50的价格吧，会卖的会更好一些吧。看完发布会之后，我就觉得未必事情那么简单，所以我当时说对于理想来说更重要是 L 系列，这个是首江山，它今年的目标定了80万台，我觉得哪怕你退一步说你的目标是60万台的话，那核心还是在 L 系列得卖，所以我觉得 L 系列是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理想的这个配置当然是打出了自己的所有子弹，能更新的全都给你了，相比于未来的更新来说确实是要大很多，所以它也侧面证明了我觉得理想不会犯特别大的战略错误吧，它的脑袋应该是清醒的。但这个价格本身我觉得不排除它很快就会拥有跟老款一样的优惠，因为竞争太激烈，这个价格定的完全跟之前一样，甚至 L7 和 L8 的 Pro 版本还涨价了10000块钱吧。
对对对，今天我其实还采访了一位 Mega 的下定的车主，他的观点跟你比较一致，就是说首先它的价格 55.98 万元其实是没有啥惊喜的，甚至比它预期值还要高一些。最主要的是它其实是在理想的车主群，很多人吐槽就是说理想 在预售和这种第一时间下定的给的优惠其实是太少了，就5000的这种选装基金什么的，相比于竞品华为来说，虽然实际上可能优惠华为没有那么多，对吧，问界并没有那么多，就什么各种选装啊，然后给你优惠啊，什么保险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数字看上去就很好看，感觉第一批车主就非常有这种尊贵感，对吧，甚至向未来学习，像第一批创始版车主还有什么名牌啊什么那种，他们就感觉 Mega 的第一批车主的话，一方面他既要冒那种第一批量产车可能有些小毛病的风险，与此同时呢他也没有说享受到很优惠的价格，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能影响 Mega 第一批订单数的一个也挺重要的原因吧。
你记不记得当时 Mega 第一时间那几张图出来之后做了第一波预热，理想本身觉得可能没有达到预期嘛，他特意发一条朋友圈，意思说 Mega 这个车发之后会打造一个类似于招行金葵花客户的那种尊贵服务体系，我不知道你这个事儿你们记得不记得，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下文了。
作为招行金葵花感觉也没有特别惊喜。
对对对，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第一点就是招行金葵花有啥，好像也没啥呀，也不是什么行业特别标杆的服务，但是就是因为理想说什么他很多时候是应激反应，就这么多年观察下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之后，他可能第一时间觉得你们怎么不兴奋的这么好的车，对吧，那我是不是得增加一点附加值，然后他就随口说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映是什么，就是理想今天有了1000亿的现金储备，对不对，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未来这么多年花掉的融资正好1000亿，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可能这个家公司到这家创始人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办法，比如说大卫一开始就提到了某知名地产商家里面的小姐要买这个车，这些人可能会突然注意到理想，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未来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运营来说他就做这个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但对于理想来说过去我们 L 系列成功好像没有这个环节，那今天我们说要做 Mega 是不是要推翻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超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那这个时候我愿不愿意花这个钱，第二是我当我愿意花这个钱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形成一套合适的队伍和组织体系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比较难的，甚至我认为就是理想他今天学习华为 IPD， 当然我知道这是所有中国的初创企业面对华为的一个 PTSD， 就是我学了华为应该会有点用吧，就这种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安慰，但是我觉得学 IPD 过早的话某种意义上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公司的创新，华为当年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干啥，你要清楚华为当时做 IPD 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多大了。
对，是的，我觉得理想 Mega 如果在国内订单数或者卖的不是那么好，我觉得长期来看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吧。之前其实理想不是宣布过他做这个中东市场嘛，要去出海嘛。理想本人他其实看到我们之前跟理想一些合作，还有比如说看到 Emma 的视频，还专门安排理想的高管去跟我们团队去做对接，然后尤其是中东市场我们也是驻扎了很久了嘛。但是我们就感觉其实在准备 Mega 和 L 系列升级的发布会的过程当中，他们出海的推进慢了一些，那我们感觉就是说如果 Mega 在国内销量一般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会更有动力，我们也觉得就是 Mega 还是很适合这些中东的白袍富人市场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对吧，国内消费者见过 L 系列的内饰，但是白袍们没见过，对吧，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更新的发现，我觉得不只是中东，以前我们就觉得只有这种中东这么有钱的人可能才会买这种50万以上的车，但是最近呢我们团队有个同事去了乌兹别克首都出差，哇，感觉那里的汽车市场太震惊了，满街跑的都是中国的新能源车，最逗的是他从机场接他的那个出租车是辆旧款的小鹏 G3 平行进口过来的，车机都是中文，司机也看不懂，所以那些什么导航地图啊、语音啊、智驾啥都用不了，但是他靠屏幕上的图标不是能用一些功能吗，比如说能够听个广播，能够调个空调，而且电车它加速非常快，当地人就感觉非常爽非常牛掰，我就发现其实相比较发达国家，这些经济落后一些的国家他更期待这种先进的车过来，因为他们就不想再用欧美日韩淘汰的车了，比如说他们之前卖的最好的是雪佛兰的那个乐驰这种 1.0 排量的车，那我们中国这种电车过去简直就是划时代的。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这个地方它不只是说20-30万的，比如说他们那比亚迪也卖得很好，比亚迪汉在那儿是相当于卖人民币36万，而且选各种颜色还要另外加钱，反正就基本比国内的价格翻一倍吧，所以他们那边呢不只是这种20-30万的车卖得好，像极客009这么贵的车平行过去也卖得相当好，之前也对应了我跟蔚来的一个高管聊，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悟，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这种我们认为它经济没有说多富裕， 但是呢，比如说那个首府的贫富差异很大嘛，有钱人基本都开电车，而且是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圈层。当地的特斯拉的车主，特斯拉根本就没到那边，就官方，所以他们车主呢就自己从美国把车运过来，然后再自己众筹一个超充站。像这样的群体其实在中亚是不少的， Mega 就特别适合这样的市场。
对，是我觉得 Mega 还有一点可以提升的，就是我之前经常夸理想做那种 to your face 的创新，或者是那种体感的，直接让试驾的那些消费者能感受到的那种体感的东西是特别直接且强烈的。就比如说它各个座椅上面都配那个软枕，再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就是你能接触到的地方都感觉是那种软皮的那种感觉，对吧？
嗯，
虽然不一定是真皮，但是让人感官上就觉得哎，软乎乎的，很有那种家的怀抱感，对吧？安全感那种感觉。我们不说里边怎么样，但是消费者试驾体验的时候，这个是理想它非常非常擅长的。与此同时，我跟今天我访谈那个车主他也聊，就是说理想它其实做的那种动作反应是非常快的，就比如说他们那些群里头就反映说理想的他那个二排 Mega 他铺的不是那种厚的地毯吗，其实是很影响他的二排去调整他座椅的那些速度或者是就是空间嘛，这样的话你二排调不到前面，你就不能特别凸显他三排空间大嘛。当他们在群里反馈完之后，第二天理想的所有门店都把那个地毯给撤下去了，所以他就深度怀疑是不是那群里头有理想的卧底啊对，确实他们这个反应是非常快。但与此同时呢，我感觉理想 Mega 有一些要提前计划车型的时候做那些配置，它就没有像以前那么 to your face 那么直接。就比如说它二排的那个屏幕，它虽然用的是 OLED 那种材质更好的显示效果更出色的那种屏幕，但是呢它的大彩电只有17英寸，相比于小鹏 X9 它的这个 21.4 英寸的就明显小不少，更别提问界 M9 它那个32英寸投影的更直接的那种观感的屏幕嘛。虽然我是觉得长期体验来看理想 Mega 它那个 OLED 屏幕肯定是显示效果最好，但是作为试车的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对于尺寸的直观的感受是最直接的，所以我觉得 Mega 没有说特别继承好之前 L 系列做的那种很直接感受的那些东西，还有包括什么空调出风口啊这种，其实就有一点老套了。虽然它比较好用，但是呢，就相比于 X9 的那种中央空调，而且又结合它氛围灯的那种高级感，确实我觉得就会感觉差一点意思。
你说的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消费者他感受最强烈的除了外观应该就三点，第一个就是对应你刚才说的那种静态感知质量，就是我坐在车里我马上就能感觉到的，第二个就是价格性价比，第三个就是空间。你刚才也提到它这个静态感知质量的那个冲击力没有当时 L 系列出来的时候那么大，然后第二个呢你的价格也非常的高，第三个其实它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据我的一个他本来是已经下定了 Mega 后来退的一个朋友说，他就是说坐在上面是很大，但是没有说像比如说跟那个 X9 比没有说大的要加20万这种感觉。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天对于理想来说重新发布 Mega 这个事儿，他要心理上过这一关，我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过一些改进再去进行二次发布，就比如说小鹏 G9 和问界 M7 其实都经过了这个过程，它不丢人，没啥的，我们第一枪没有打中我们可以打第二枪，那千万不要固执坚持下去，这是用户不懂我们这个车，一个 iPhone 出现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你没有理解它是个盖到它是个 iPhone 的价值，就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进入这种自我辩护自我捍卫的这种循环，进入这种循环是非常麻烦的。我觉得理想过去的成功经验恰恰就是因为它敏捷反应，然后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它改得很快，第二就是我之前提到它是一个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去做它前期积累的，所以说它可能会有那种 stay humble 的感觉，可能未来就很长一段时间都缺乏这种，当然它对客户很好了，但是它在产品上它就觉得我比你更懂，我是做产品的你要去理解我，而理想没有这样的毛病，但是我就害怕过去这两年的成功会让这个团队产生一种骄骄二气吧，至少产品团队会产生一种骄骄二气，只要我们只发现了有什么问题去改就好，之前可能理想都不太能听得进去吧，理想的从内到外整个体系他就觉得 Mega 这东西就是划时代，就是这个时代 iPhone， 甚至乔布斯出来做车也就这个样子，这个对自我的认知我就出现一种错误。一个是你要理解外界，就是像王兴、张一鸣、黄峥他们去怎么去理解市场竞争的，他们永远比市场竞争更快一拍吧，他们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做一些判断是后面被市场应验，我觉得理想更多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往前置，就是他可能是理解市场变化非常敏锐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想要产生那种提前预判五年十年的那种穿透能力，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向这些互联网企业家学习。第二点就是说保持西柏坡的时候教员发那个两个务必，就是你怎么保持自己不骄不躁，然后保持这种谦卑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尤其是公司已经取得了如此空前的成功的情况下，这两点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理想，你会怎么去改 Mega 呢？就让它感觉更高端一些。我先自己说一点，就我觉得现在 Mega 其实跟 L9 稍微有一点互搏的感觉，就是你能看出来去看 Mega 的这些消费者还是有挺多去考虑新款 L9 的嘛。但这一点其实在手机圈，就比如说华为的 Mate 60 RS 非凡大师版本的这些用户肯定就不会考虑普通版的 Mate 60嘛，所以是不是之后像 Mega 它可以再怎么着改的能更加和这个 L9 区分开一些，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我的建议就是现在这些造出来的这些不好改的全运到国外去，国外有销路。
对，我的想法就是跟一些更知名的品牌拉拉调性的去做提升。其实刚才老编辑讲不应该跟什么金葵花比，应该跟美国运通白金卡这种服务去比，然后它的这个内饰联名，比如说像找一些意大利的这些品牌，就是因为高净值人群，因为这个车60万其实它针对的已经算是接近高净值人群了，一下甩60万买个家庭用车，对吧？不是这种享受型的车，不是说我自己买一个法拉利，那这部分人群你要给到他足够的尊贵感，包括我怎么跟家里人说这个服务到底怎么样，我说东说西没有用，我一跟他说美国运通白金卡，马上就 get 到了，就可以往这方面去靠拢，把这个对外宣传的品质让我能锚定在某一些已有的品牌上，直接就产生认知。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说 Mega 能不能在富人圈或者是这种明星圈能打开市场，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就它能不能成为新一代的阿尔法。
诶，这个你说的很对，当时 Cybertruck 是怎么火起来呢？就是 Cybertruck 一发布完，基本上北美所有的科技博主都下定了。这个其实不只是说他们感觉这个车很酷，也是有特斯拉很多公关手段的。因为我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我就听一个员工说，他们就是怕这个车太非主流了，那个外观大家接受不了，所以呢要煽动这些网红先带货一波。
对，所以 Mega 需要赞助我们大小马和老编辑开一开，对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大卫说那个方向，真的是要做实 Mega 把它当做一个理想子品牌去做，千万不要把它当做理想的一款车去做。如果你要把它当做理想一款车去做，你很难避开 L 系列，因为 L 系列更便宜又能加油，这是多么大的黑科技，对吧？
加油居然成了黑科技。
对，而且它极其符合原来这购买决策链路上的那些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开着 Mega 去上班还挺奇怪的吧，你开 L 系列就蛮正常的，对不对？老人的审美可能未必像我们一样觉得这辆车很先锋很酷，我觉得这车很奇怪。你如果把它当做理想本身的一款车去理解的话，这个东西就非常难。第二个就是说，从市场定位上来讲，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 MPV 去理解的话，你在宣传的时候，你过去 SUV 你去卖 L 系列的时候，确实你可以通过尺寸、通过配置、通过空间的想象，让大家跟迈巴赫、跟 GLS、跟 X5、X7 产生一个联想。但是 MPV 你做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难受，就因为这个市场哪怕很贵的 MPV 除了阿尔法之外，其他所有 MPV 首先都不贵，第二点你又有一个产品力极强的两个竞争对手，一个腾势 D9， 一个小鹏 X9， 一个是可以加油的，一个是它在产品力上有明显的长处，而且它比你便宜很多。最害怕的就是比较，首先是害怕跟理想自己的车型比较，然后又是特别害怕和其他的 MPV 比较，所以在这两点上你都要去强化它的不同点。那这个不同点怎么呢？就刚才我觉得说的挺好，你把它当做一个品牌，你要跟很多品牌去联名，你在你自己品牌势能不行的时候，你就去找像莱卡、像爱马仕这样的品牌去联名嘛。第二，从运营策略上，你就像蔚来一样， Mega 车主享受独立的服务体系，就是上门取送车呀，所有的保养啊，每周的服务。至今很多蔚来的车主，包括蔚来老的 ES8 的创始车主，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体系里面？就他也觉得新一代蔚来的产品力可能已经不像过去刚发布的时候没有选择了，他会觉得市场有很多选择，但是那个服务可能习惯了之后他觉得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圈层你怎么去定义你的用户的圈层。我觉得理想在这次发布会的时候他请那花叔，是一个微博上的大 V， 对吧？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当你想运行一个独立品牌的时候，你要有更大的想象力。他为什么不能是更加 icon 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不能跟那些流行文化和商业当中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去进行合作？就是又怎么回到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圈？就社交媒体最大的水花才多大？经过了这些年的教育，你就知道一个网红他能红到什么程度。而那些真正的原有的传统的影视工业、娱乐工业打造的 icon， 像 Taylor Swift 这样的人，他就是完全降维的碾压你。所以没有必要还按照过去理想在社交网络上那些成功经验继续运营。所以我觉得在 Mega 上面体现出来，可能在刚开始聊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清晰的印象。我觉得今天聊到最后，我可以下一个判断，就是 Mega 上出的问题大部分是由于理想停留在过去自己的技术记忆上，无论是创始人还是这家公司。
对，
有道理，我很认同老编辑这个说法，就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子品牌。那招行还有金葵花呢，金葵花也是独立运作的子品牌啊，对不对？
刚才老编辑也提到，就是理想发布会会请花叔一家人，对吧，然后来去站台。这点我觉得，反正我今天采访的那个车主他觉得这个环节稍微有点尬，还好就是说结束的比较快，比之前像蔚来他请那种一家人然后李斌在那讲车的效果还是要更好一些，但是整个这个效果并不算是说特别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发布会不只是有请花叔一家人，还有就是搞那种媒体的混剪去替理想吹车嘛，这个其实是很拉拢那些自媒体的好感，就比如说诶，看理想官方都引用我的素材了，有点像这个理想帮着去背书那种感觉。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会产生的有疑问，就这些人是谁。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些人本身他就是那种说的不好听就有点狂吹理想那种感觉，借你的口去夸理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媒体的性质去夸效果并不是说那么真诚或者是自然，因为很多人对这些人的印象都是说那种哎，很夸，对吧，给钱大家就吹得很猛的那种感觉，对吧。
你是不是说想说怎么样看这个是不是中立的在评 Mega， 就看他有没有去那个三亚试驾，没请去的
没请去都挺中立的
我们几个呗
对，海棠湾还是有魔力的
对对，我感觉老编辑你是很觊觎他的那个酒店嘛，对吧
没有没有，我是特别害怕那个，包括之前跟蔚来的关系闹得很不爽，其实出发就是酒店，就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老师们订这么贵的酒店。当然大家去住这么好的酒店可能会讲你几句好话，但实际上对你来说没啥意义。可能早期的在像理想 ONE 或者早期蔚来 ES8 用户在启动的时候，社交媒体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是非常非主流的品牌，你完全不是 BBA 的对手，这个时候社媒去积累大家的第一桶金，第一个用户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但是你后面今天已经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必要，不管是什么去过海棠湾还是没去过海棠湾的自媒体，不管是在微博上有10万粉丝还是100万粉丝，你对卖车有屁的帮助呀？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啊。上次在跟潘乱我们老套口消息的一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了嘛，今天这个环境下面，你说真正能够带货的人他本身就自带非常大流量，至于说你希望通过社交网络上的这一点点的流量去影响整个社会大盘的这个消费决策是不可能的，最多媒体人我觉得可能基于自己的专业见解给你提供一些意见，你要听一些真话，听一些有可能是跟这个市场从用户端那边直接反馈过的声音，这些东西是有意义，但你至于说影响用户决策，我觉得今天的媒体是绝对做不到，他连自己都影响不了。
我们今天给理想提了不少建议，但最后我其实还想说两点，就是理想做的比较好的吧。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理想办发布会还有就是整体宣发，我觉得还是保持了一贯的比较专业比较高级感的水准。比如说他的宣传片，我还是挺喜欢他那个开场做那种鲸鱼的 Whale and Shark， 他那个 Whale 鲸鱼就是对应了 Mega 这个车嘛，我觉得他找的这个痛点也比较精准，而且整个的这个发布会结构和逻辑都是非常精密的，我觉得这个是理想之前就做得很好，而且这次 Mega 还继续保持了，只不过是因为这次 Mega 踏入的这个浑水被各个竞争对手去围剿。
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就是被小鹏 X9 引到了 MPV 的包围圈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理想做好。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理想他建的那些 5C 的超充站，我觉得策略还是很对的，就是他在这个高速服务区去建，其实就直接避开那些城市内的这种竞争嘛。而且我看理想他充自己的车的那些设计来说，比如说它的那个很轻的充电桩，包括那种一键去开盖然后直插直充啊什么的，都是体验效果挺好的。然后前两天我还发了一条，就是看那个于新烈开着那个小鹏 X9 去理想超充站，想试试他那个 5C 能不能充，结果呢就是 5C 它是充不了的，因为一方面硬件的它的那个限制，它的那个充电线是特别短的嘛，我觉得就是像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超充站学习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必须是理想认证过的高压车型才能去充。那小鹏 X9 我猜大概率就是在理想这边认证不通过的，对吧，就直接进不去对，所以他对于 5C 超充站充自己理想的车体验还是非常好的。他的那个 2C 充电站其实是可以给小鹏去充的，但是充电的效果是不稳定的，中间经常的断，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充上就已经不错了，对吧，他肯定是优先去 照顾自己的车主嘛，他现在毕竟建的充电站也不到400个嘛，不算多，对于理想车主来说也都是非常稀缺资源，但整个这个理想的策略其实我觉得还是对的，而且他的这个目标是说要达到5000家的这个超充站，是跟小鹏也要达到5000家这个超充站，这个数字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觉得看看这两家吧，虽然现在小鹏的这个数量上是领先的，但是理想毕竟有钱嘛，而且他的这个军团作战效率也是挺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到底是谁建的这个超充站是更快的。
对，我想接着丹尼的说，第一条大家要充分意识到理想办发布会做出货，包括在供应链上很多事情是目前新世界的天花板，未来跟小鹏的困境不是理想造成的，还是你们在做很多事情上没有达到跟理想相同的效率和专注度，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大家要知道。第二点，就像发布会这些东西，刚才丹尼提到的就是他这次发布会办得很好，我觉得我现场的感受是一样的，在 storytelling 这个环节理想是非常的自洽的，而作为创始人个人，理想他是非常有元气的，不管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你从这个人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他非常急于把一个事情做成，而且在不断的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和专注度。相对于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企业家环境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从身边感受到的环境也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躺或者有点颓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说理想个人和理想这家公司某种意义上都是新势力这些初创企业的值得学习的对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希望说因为 MIGA 出师不利，遇到了这些短暂的挫折，理想会从 ROI 的角度去考虑，就放弃在充电网络上去做这种大手笔的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可能初期你会发现，哦，理想 MIGA 没有交付我理想中那么多台，那我还要不要盖这么多超充站，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公司内部。我觉得理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再走过去自己熟悉的那个路径了，低成本撬动，通过社交网络放大自己的声音，然后获得这种大的社交流量之后促进自己销量，这条路走到头了，小米当前的经验也是一样的，线上的水花就这么大了，你真正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力大专飞，大力出奇迹，这是张一鸣、黄峥、王兴这些人在把公司做成最关键的时候他们所采用的一种哲学。不要管现在 MIGA 卖的好不好，我就是先2000个充电站放上去，哪怕白给小鹏充的没有关系。
小鹏说我谢谢你啊。
我最后也接着老编辑和小丹尼说的补充一个我觉得理想的优势吧，就是他无论是 MEGA 还是 L 系列，他其实做的那个家庭氛围感和细节还是非常出色的。比如说即使是这个 MEGA 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就是把这三排的空间那个质感能够尽量的拉平，因为你一个家庭车你每一排的那种坐上去的那种感官不能差太远，
三排平权，
对，所以在第三排的时候它确实是我们试过车里面空间也好或者是说那个视野也好最好的。然后另外的一点呢，我觉得它相较于小鹏来说还有一个隐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设计师团队其实是更加的稳定成熟的。小鹏你看它就是有点那个车设计东一拳西一脚的，它还是没有一套自己很固定的设计语言，那这个也跟它的设计团队比较波动有关系。你看它 G3 我听到的消息就最早期的是广汽过来的一批中国设计师，然后到了 P7 呢设计管理岗是中国人，招了少量的外国人进来， P5 是由一批韩国后来过来的设计师来主导这个产品设计， G6 又是一个罗马尼亚人进来之后大改操刀最终产品，所以到了 G9 和 X9 的这个时代应该就是一个叫做 Hafik Ferran 的法国人在操刀，所以他整个就不像理想也好未来也好，他们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设计师，已经成型的一个设计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理想之于小鹏的一些优势吧。
嗯，我今天采访那个 Mega 下定用户，他的那个观点挺有意思，他又说丹尼你的那个小鹏 G9 不是外观挺好看的吗，如果这个X9 长得就像这个 G9 放大版拉长版我就下定了，对吧，他就是觉得 X9 的造型有点太怪。与此同时呢，我觉得理想还有一点，他的这个公司啊，还有包括理想本人，他的这个韧性是非常强的。 MEGA 订单的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真的我觉得都不叫事儿。相比于之前他的那些什么 SUV 出事儿，对吧，还跟老编辑一起去融资，对吧，这些开玩笑， MEGA 这点都是小挫折，我觉得像理想这种韧性来说，这点困难稍微克服其实可能会走得更稳，就像艾玛嘛，最近都其实是非常顺的嘛，对吧，各种出海然后媒体啊什么家庭事业都非常顺畅的时候，哎，突然滑雪韧带撕裂拉伤了，其实就是一个可能上天给他安排的，就是稍微稳一稳，这个养好之后来年再战，对吧，我觉得其实理想可能对于 MEGA 这次的事件我觉得也可能会有就类似的，就可以吸取教训之后再做这些其他的纯电车可能会走得更稳吧。 那这次我们非常感谢老编辑再次做客大强马聊科技节目，最后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老 Talk 消息频道，也多多关注老编辑在各个平台。老编辑最后有没有想跟大家再说，或者是你最近在干嘛？
最近我在搞文艺呢，当然关于理想跟新能源汽车，最近我也会做两期节目，一期以咱们这个聊天为蓝本，我想再加一些个人的经验部分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老 Talk 消息。
好了，这前面我们三个人讨论已经讨论完，大家听的应该还挺过瘾的，对，我们讲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想做一些总结吧，就是关于理想这家公司，我觉得首先肯定我要讲出一点，就是一家公司不是他学华为就可以成为华为，也不是他学苹果就可以成为苹果。因为我们上期跟郑小康聊那期节目已经讲了，就是苹果已经做出了一个判断，就是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包括它的竞争强度这么高，无法导致出现一个苹果式的产品，所以苹果放弃掉了。当然在中国这供应链如此发达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中国公司更容易做出来呢？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是反过来它竞争激烈程度也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供应链是这样，就是你当然就是你进入这供应链，你像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一样，你很快就可以复制批量复制大规模生产，然后你的公司就赚很多钱，但是很快你会发现这供应链就也可以提供给别人，也会开放给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壁垒其实就像苹果那种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壁垒，你其实一时半会儿很难形成。所以你不可能有太多排他性的东西，你对供应链的前瞻技术的判断也不可能那么准，所以这个其实你很难成为苹果。那成为华为这点就更难了，对，因为我就说成为华为不是你学华为就能成为华为，重要是成为华为的 timing 已经关闭了。华为是靠一个非常大的全球大市场养着通信运营商业务，今天一个中国公司想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其实挺难的，又面临非常多的壁垒。那除此之外还有，当你有华为的时候，你再想成为华为就难度就比没有华为的时候你成为华为要难十倍，对吧？我们去看理想 Mega 在这次做之前，你看理想在做很多方面的技术预言的时候，你像它的 5C 电池它是几百个人和宁德时代一起联合研发，但是这种强度的研发在华为那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几百个人，对吧？那包括理想做这个支架的时候迅速把这个支架团队 headcount 从几百人要拉到几千人，然后大概有一个半年到一年时间就不停的招聘嘛。我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人才队伍 ready 了没有，但在华为就是你一个五千规模的这个召集人才，你要知道华为有多少外包，你知道吗？就华为这家公司使用的人才密的可不只是他账面员工那么多，是有大量的外包公司在替华为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当余承东想在一个方向一个技术方向投入大量人力的时候，就是华为这个公司是支撑他在几个星期内甚至几天内就把人凑齐。这个人才的弹性不是理想这样的公司，不是中国任何一家其他公司可以做到，还要更不要提现金流，海外市场通信运营商业务的现金流足以支撑华为在一个业务上烧钱烧十年。华为你看他们的自动驾驶在这方面每年20亿美元大概烧了多少年，这个不是理想这样的公司，他除非理想现在现金流已经非常好，他烧得起，但是那这个时候可能华为在这项业务上已经烧了十年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我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学华为不可能成为华为，学苹果不能成为苹果，你的命运和你的宿命是小米，所以你只能看小米历史上尽量少犯小米那样的错误，因为今天来看确实，我觉得理想犯的小米当年的错误是比较少的，对，我觉得其实这是可喜可贺的，就说明还有机会。所以我希望在同样的，而今天理想可能是9年前的小米这个事情上，就在这个 timing 上，我觉得理想还是有的打，它可以做更多高水平的决策，如果能做出来的话，我是希望能够看到。然后第二个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我对理想的一个判断，就是不要再陷入路径依赖了，就是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 ROI 和四两拨千斤，就是这是过去理想成功的方法，那是因为理想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去做创业，所以它只有一发子弹。所以他选择增程这个路线也好，包括他做产品做奶爸车做套娃这种，都是因为我需要这个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那今天你也是中国车企当中现金储备最高的，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追求一些大力出奇迹吧，学习一些张一鸣王兴黄峥他们的方法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而且理想现在的财报你去看啊 ,Q4 的财报好的一塌糊涂，这个财报其实是支持说理想这样去做投入的。因为其实现在理想的这个财务模型特别像一家传统的燃油车厂，就像宝马或者像大众像丰田一样，就它燃油车是赚钱的，而且不用在技术做特别大研发投入，像现金奶油一样不断产生的现金。然后这边纯电呢，你比如说你要投充电桩，你要高速上建2000个充电桩， 你可能确实短时间内无法回本，但是你的燃油车是赚钱的，你可以这么支撑你这么去烧。所以我觉得说你不要陷入路径依赖，一定要去追求这可以追求大力出奇迹。你不管 Mega 卖的怎么样，你今年一定建2000座高速充电站。你看2年三年四年之后可能就不一样。如果说你要过分追求 RA， 你看 Mega 卖的不好，然后就开始收缩，哦，说高速充电站我也不建了，五 C 充电桩我也不布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理想一定要坚持现在的路线走下去。 Mega 的这点挫折我觉得真的不算啥。你实话说，就是如果说你不要你的思考结构发生一个变化，你不去追求银子弹，而是你去从长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台55万的纯电高端品牌的车型，就是这个只有4000的订单，就刚刚晚点发的数据，只有4000订单是事儿吗？埃尔法一个月才卖多少台，对吧？ MPV 里面最高端的埃尔法一个月就1000多台而已，一年也不到2万台，也就2万左右。那对于 Mega 来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实现一年卖2-3万台，那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只是你过去你把自己架到那里，你把外界的预期架到那里了，你现在自己把自己放下来走下神坛，我觉得这其实是后面你能够做出正确决策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好吧，我们这期就到这里，我们回头再见，谢谢大家，拜拜。